现在是阅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生命记》31章6到13节。《生命记》31章6到13节。若用教会圣经，是在旧约的252页。旧约的252页。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弟兄我念双数节，会众念单数节。我们最后一节再同声诵读。生命记31章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那是牧师正道的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各位的新朋友。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慈爱与你们同在，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把以下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特别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顺着圣灵的引导，还有圣经的亮光来思想，来发生作用，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改变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我们属灵的粮食。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现在我们听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听的是神的道，也接受圣灵的引导，让这段时间能够祝福大家。那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建造更好的未来，这是生命记第38讲，所根据的经文是生命记31章1到30节。请打开你的圣经，看生命记第31章1到31节。我的圣经是老圣经，那我的圣经在这一段经文之前有几个字，说是摩西临终之劝勉。摩西临终之劝勉告诉我们说，生命记31章开始讲的是关于摩西临终之前的一段事情。生命记31章讲的是摩西临终之劝勉，生命记32章是摩西临终之警告，33章是摩西临终之祝福，最后34章讲的是摩西之死。生命记的31章到34章是整本就全部的摩西五经的最后几章，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摩西他怎么在人生的终点预备自己去建造他的主。 摩西预备的方式就是尽忠到底，就是把神给他的托付，也就是以色列人，因为神把以色列人托付给他，他就把这个托付尽忠到底。到最后他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哎呀，我怎么可以再享点晚福，我怎么样安排后事，怎么样照顾我的妻子儿女。他最后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这群以色列人，他在一生之久，他就是忠心神给他的托付，他就想到在最后的时候，我要怎么劝勉他们，我要怎么警告他们，还有我要怎么祝福他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宝贵的一幕，就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他是怎么结束自己的一生，然后他怎么预备自己去见神。31章讲的是摩西临终的劝勉，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摩西劝勉以色列人有三个重点，这是申命记第31章告诉我们。摩西第一个就是劝勉他，你们要勇敢，说神给你们预备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迦南美地，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们的前途是一个美好的前途，但是要进入那个迦南美地的话，第一个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刚强壮胆，这第一个他的劝勉。第二个他说你们要有神的话语，你们到那里之后，你们不可以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有神的话语在你们当中。第三个重点是说你们当中需要有神的带领。我们来看看摩西的话是怎么说的。申命记第31章第一节，大家翻开圣经跟我一起来看。31章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所以没我的份，我就陪你们走到约旦河的这一边，我过不了。但是没有了摩西，以色列人怎么过去呢？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是神耶和华自己引导他们，但是神不是突然显现，神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领袖叫做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过去。过去之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第四节，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们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第七节，听我读，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这是一个公开的任命，他把约书亚叫他站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呐，这是约书亚，这是神所拣选的继承人，他会带你们过河。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来鼓励约书亚说，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别害怕。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强大的敌人，不要害怕，因为神走在你的前面，也走在你的旁边，他必不撇下你，就他不会离开你，也不丢弃你，丢弃是永远的不要你，神一定会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年轻人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老年人也有美好的未来。你说你们二三十岁的说啊、哦，我的前途非常的光明，想到啊、哦，我将来要做这个做那个，美好的未来。那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办呢？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Even 你现在80岁、90岁、100岁，你还是有美好的未来，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在基督里的日子永远是一天比一天更好，所以你不要像世人那样子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美好，到了年老的时候我就说想当年，就回忆当年的时候怎么样，现在已经不行了啊，眼睛也看不清楚，也老花眼了，身体体力都不行，就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现在是日落江河，越来越差了，不是这样子。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你都有美好的未来，迦南地永远是在前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迦南美地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有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信耶稣之后就会无忧无虑无灾无难一帆风顺，所以不少的人就来问牧师，为什么我信耶稣之后还会遇到这个困难，我为什么还会生病，我考试为什么还会不及格，为什么还会失恋，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信耶稣有什么用，我不要信了。那你误会大了。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的门徒怎么说的，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的临终之言，他清清楚楚告诉他最亲近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可从来没有说你们在世上一帆风顺。那的确你看将来发生的事情，耶稣的门徒受到天大的逼迫，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有勇气有能力突破一切的困难，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蒙神所使用，他们在主里面的确是有平安。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美好的未来，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不是那些平平顺顺的，神派个直升机降落伞到把你飞到迦南美地的上空把你 drop， 他说太好了，要过河，要跟敌人打仗，要不害怕，要赢过他们，你要有勇气。这一段第一个有勇气，我想到就是用三个 C 来了解圣经所说的。第一个就是 challenge， 一定会有挑战的，你不遇到挑战你才奇怪，你遇到挑战就很正常，因为耶稣亲自说了，在世上你们必定会有苦难，你如果信主之后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不会说因为一信耶稣就一切就都顺利了，但是有胜利，有挑战但是有胜利，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有 challenge， 有 community， 他这整段讲的是全体的以色列人，摩西每次叫的时候把整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全部都叫到眼前来跟他们说，啊，你们要这样子，你们要一起过河，你们一起要听约书亚的话，你们要一起过去。甚至你看那个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是摩西刚刚过世，然后约书亚承担起任务说，啊，我要现在要带以色列人过河。那约书亚他第一件事情怎么做，他先把两个半支派叫到他面前来，那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个支派他叫到面前说，你们两个半支派给我听着，说在约旦河之东的地摩西已经给了你们这两个半支派，你们的妇女你们的孩子你们的牛羊都已经安顿在这里了，但是你们弟兄还有九个半支派他们什么都没有，那现在我们要过河了，不但是那九个支派九个半的支派要过河，你们两个半支派怎么办呢，说你们也要帮助你们弟兄全体一起过河，要带着你们的刀带着你们的兵器一些大能的勇士过河去吧。那两个半支派的人怎么样回答约书亚，说约书亚你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去做，你叫我们去的我们都要去，愿主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只当刚强壮胆，我们都听你的话。所以那两个半支派就陪着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全体的整个民族的十二个支派一个都不少的，已经得到的帮助那些没有得到的去打赢这场战争，一起去面对敌人，一起去得胜。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是这样子，有些弟兄姐妹遇到困难了，其他弟兄姐妹就一起来帮助他，有些弟兄姐妹生病了出了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来关心他，没有说不理他的，总是去关心他，就整个的我们这个信心的社区 community 大家一起有爱心有信心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基督教弟兄姐妹从来就不是说一个独善其身的一个宗教。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人说他我做基督徒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就说怎么会来这种观念呢？我基督徒我在家里敬拜神就好，我基督徒把自己弄好就好，那你这观念怎么来的？我自己来的。但是神从来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永远是一个社区，从来就是一个教会。古时候是以色列人，现代是教会，就是一群神的儿女一起过信心的生活，彼此扶持，一起进入迦南地去得那个地为业。你知道我做牧师，特别是像我们教会人来人往的，因为我们很注重学生的事工，然后很多人他就是毕了业了走了，毕了业走了，就流动性比较大一点，常常听到一些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想到当初他们在西区教会的时候那些日子，就会回想，然后想非常的怀念。没有人怀念牧师的。怀念什么呢？当初那位弟兄，当初那位姐妹，我在的时候，那位姐妹多好，那位弟兄多好。我会想到说，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讲到他在那个时候我正有需要的时候，他怎么帮助我祷告，他怎么样帮助我渡过难关，他们会回想那些，在他们心里面，第一个想出来的是这些。那我们做牧师的也不必伤心哈。牧师是社区的建造者，如果我们中间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社区的话，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的儿女在这个社区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那这样子成就神美好的目的。我们不但是有这个 challenge 有 community， 我们还需要有 courage， 需要有勇气。面对什么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拿出勇气来。在我刚信主的那几年，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一种话，说完之后我听了之后就常常心里面就很泄气。我会听到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信主之后祷告是有求必应，我不管我向神求什么他总是给我，我听了之后我就很泄气。因为我不是有求必应，我常常祷告的时候说，神你怎么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可是这个人他都说有求必应，说 What's wrong with me， 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人家祷告就有求必应，我祷告就不能够有求必应呢？可是后来这么多年下来之后，我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大部分当初说我无论祷告我求什么神都给我的那些人，后来他们都不见了，他们都从教会里面一个一个消失了，我不晓得他们的下落是怎么样。但是当初那些欢喜快乐觉得说他祷告神有求必应一切都很顺利的人，差不多都不见了，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有的不信了，有的再也不来教会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耶稣当初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人出去撒种落在四种地上面，那第二种地耶稣说这种地呢叫做土浅石头地，说如果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呢，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是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他一开始觉得说很顺利很美好的时候，他说赞美主感谢主我要信主，但是一旦遇到了患难遇到了逼迫的时候马上就跌倒，因为信心是没有根的信心。他的所谓的信耶稣是建立在一种幻想，说我信神可以一帆风顺。那耶稣事先就警告过我们这种人，他说不要像这些土浅石头地的人，那需要面对现实，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也可以翻成说你们要有勇气哈。有些英文的话，翻译说 take courage， 但是你们要有勇气，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要相信主，要靠着主能够得胜这个世界。第二样事情，请看第九节哈，《申命记》31章的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也了解一下这个律法，就现在已经到了《申命记》的最后了。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五本圣经的头五本书，我们叫做律法书。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所有的律法，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13节，一起来读13节，来，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写。好，摩西劝勉他们的第二件事情说，你们中间要有神的律法。那弟兄姐妹啊，中国人有句老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你勇敢去打仗得到那个土地，你不能靠着武力来治理那个土地。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你用勇敢去克服了难关，但是你不能够盲目而行，需要有神的话语。所以摩西接着告诉，就说你们中间要有神的话语。有基督徒有三种神的话语。第一种是在第九节讲的，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是那种写出来的话语，保存的话语。第二种是传讲的话语，每七年所有的人在祝棚节的时候，无论是男的女的孩子寄居的，要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学习敬畏神，这是第二种。那还有一种话语是 personal 的，在你心中个人的话语。这三种话语是神在你生命中发生作用的三种话语。第一个是神所保存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了。啊，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圣经，到现在我们基督徒手里有这本圣经，这圣经是神的话语。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我们就去读它了。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注重读圣经的教会。可是我做牧师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基督徒不读圣经。那基督徒不读圣经，他如果知道自己不读圣经，他说我没有好好读圣经 ，It's OK。就没问题了，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他觉得说神啊，这方面我亏欠，我没有好好读圣经，我就是一个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我亏欠，那我知道我没好好读圣经。怕的是遇到一群人，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我怎么不知道圣经？我做基督徒多少年了，我还看了很多篇文章，听过很有名的牧师讲过道，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就是这本保存下来的神的话语，他就是没花过那个功夫，但是他心里相当的骄傲，觉得说我懂。最怕的是遇到这种人，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不足够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然后在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存了一个骄傲的心的时候，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现在碰到的许多基督徒，他们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态。 多半是比较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自己本科的书读的的确是很多，但是神的话语他们没有放太大的心思在上面。所以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有时候就问弟兄姐妹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读经班是需要先读过圣经的，你们读过没有？读过了。那么我们这第几章第几节现在讲到这个懂吗？啊，这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你们有没有去查过一下？没查。然后我就请问了，说如果是你自己的本科，你读硕士，你读博士，你做研究，你自己的本科你读的时候读不明白，你是不是就让它过去？那他们说不是，一定要把它读通了。但是为什么神的话语你就让它过去了，然后就算了呢？哦，原来我觉得是自己的本科比较重要一点，那神的话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读自己的本科的时候，大概也就是那三年五年的时间，你的学问读出来了。而读神的话语，说啊，我做基督徒已经20年了，30年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神的话语没有读好呢？那是因为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它重要过，但是有时候会把那个骄傲的态度拿出来，以至于就错过了神的祝福。在刚刚读的那一段话里面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句话，在第13节，我刚刚请大家一起读的哈，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然后下面那句话说，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说你把这些话，神的话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哦，原来敬畏耶和华是学来的，不是生来的。人天生不会敬畏神的。摩西说，你要敬畏神的话，也得要读神的话语，然后要学着去敬畏神。那弟兄姐妹，只要你敬畏神 ，you're OK， 你这一生一世，神会看顾你，你心里总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到老不出事的，神会祝福你的。但是我们实在是不会敬畏神。那怎么学习敬畏神呢？啊，要读神的话语，才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习敬畏神。只要你能够把就是学到的要敬畏神，那个敬畏神的心态在你里面之后，你建立起来，我在一个至高伟大又爱我的神面前，我是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 ，you are OK。神会与你同，你遇到多大的困难没有问题，神会与你同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会敬畏神，那得要学，然后没有神的话语学不来的。摩西苦口婆心教他们有神的话语，就借着读神的话语你能够学习来敬畏神。我们来翻到前面生命记前面第4章啊，第4章的第6节哈，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神是告诉他们说，当别的国家的人 even 那些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心平静的思想，那些有智慧的人说，啊，这些话讲得多好，这些律例典章，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东西是多么的宝贵，这就成为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人家会说，啊，真是一位伟大的神，他们以色列人多有福气。连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学习敬畏。那我们自己的也要了解神的话语的宝贵性。再看第六章第6节到第8节，生命记第6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刚才我们读第31章的时候，摩西给他们有个规定，说你们每七年有一次，就在你们守祝棚节的时候，所有人要聚在那里，然后这些立位人，这些长老要把神的律法从头到尾的给你们讲一遍，讲一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在那边，男人女人小孩子全部都要在，连你们中间寄居的人都要在那里。那我们就想，哦，七年才提一次神的话语，他们命真好，这么久才需要听神一次话语。不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读了生命记第六章怎么讲，说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每天生活的时候，都要教训，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把神的话教育给你的孩子听。哦，原来是做爸爸妈妈在家里不停地用神的话语来教他的孩子，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都要谈论，不停地在那里讲，是平时他们就不停地在讲，不停地在传，而到了每七年有一次，是整个国家所有的人从头到尾的把神的话语再听一步，这是传讲的话语。弟兄姐妹，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信耶稣是因为有人在传耶稣，有人在传神的话语，有人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样一信他就可以得救，告诉他的，然后他听到这个福音之道的时候，他打开他的心，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了。信耶稣不是因为听了一个见证，不是因为看了一段录影，不是因为去搞了个音乐会，而是因为说有人传道，传福音之道，讲到耶稣基督，然后他知道说，哦，我信的对象就是耶稣的本身，而不是相信神迹或什么，心中有些奇怪的盼望，而是说我相信这位救主，我接受他到我心里来，靠着他我可以得救，我在他面前承认我的罪。是有人把这个福音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有罪，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而死，怎么样一信他就可以得救，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照着福音所说的接受了，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可以得救，是因为有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有传讲的话语。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个人的话语，就是在许多的神的话语当中，有那么一两句对你来说是非常 personal 的，特别扎心的。那对约书亚来说，我觉得就是神吩咐他的那句话，你当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你要领以色列人进去得在地为业。他心里就会有一句神的话说，这是我一生当中在神面前生活做人做事的一个座右铭，有这么一句话。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可不可以这样子，你在66本经卷，我们圣经里有66本，里面有66卷书，你在中间选一本，选一卷书，你说神啊，你让我在这里面选一卷书，然后我要用一年的时间专门来研究研读这一本书，那一年之后我会成为以弗所书的专家，我会成为腓立比书的专家，我会成为马太福音的专家，这本书我把它 personalize， 我会知道这本书的第一章讲了什么，第六章讲了些什么，我不用翻我知道，然后我会知道说这本书它整个的它的 flow 它的大纲是什么，然后这本书里面有一些难解的部分我都研读过了，都明白过了，说神啊，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在一年之后对这本书彻底的了解，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说我不敢说我这一生会成为整本圣经66卷书的专家，但是我愿意选一本书，大概有人会选腓立门书，不过那也没有关系也不管是只有一章或者是66章，也就选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我把它给弄通了，
然后以后如果是团契或家庭聚会或教会要查经，刚好查了这本书，我马上就举手，我自告奋勇，这本书我会，我可以去教这本书啊，带这本书的查经可以，你求神给你有这么一本书。那另外关于勇气方面，我也是挑战大家做一个尝试，做一个有勇气的祷告。哦，我不晓得你以前祷告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是这边其实已经想的差不多了，然后向神求的就是说其实不求你也可以做到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程度，然后就是我就这个比较 safe 的祷告，我就这样做祷告。那我现在要挑战你做一个你做不到的祷告，一个有勇气的祷告。你明明知道说这件事情我根本现在想的就害怕，觉得做不成的，然后大大张口向神求这件事情。今天回家之后做一个勇敢的祷告，你心知肚明知道没有神的帮助你绝对达不到的一件事情，你回家向神去做一个祷告，然后看看神怎么样来成就。那你在做这种勇敢的祷告的同时，我挑战你也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你如果说我就是最怕传福音，我每次想到我要跟人传福音我就全身无力，那你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向三个人传福音，我求你让我勇敢起来，使我有勇气向三个人传福音。你去做一个勇敢的祷告，再去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把这件事情都交给神，然后看有什么样的结果。上个礼拜礼拜三礼拜五都到我们那个建筑的那个工地去看那个建堂的进度，我们的堂已经盖得很好了，差不多了，我想三个月之内应该可以全部都完工了。那上个礼拜的话他们就是把外面的那些那个 stucco 就是外面那些泥灰全部涂上去，那些颜色都慢慢都出来了，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很多工人，有三十几个工人在那边做，就看着这个一座建筑一点一点的就成型在你面前，以前觉得说好不可能啊，但是的的确确是可能。当初有人想到说这建堂这么多钱，想的就害怕，天文数字达不成，但是现在我们是感谢主，我们那个建堂的400万建筑费用都有了，都全了。我们也没有向别人要过钱，我们一开始就有个原则说关于这个财务方面我们不搞那些花样去募款，就是弟兄姐妹凭信心去奉献。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成就了，如果是两年前三年前就会想说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但是已经成就在你眼前了，发生了，都有了，不久之后大家可以搬回去了。那这是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是神自己成就的事情。敢这样子的去建堂，敢这样子的奉献，我们弟兄姐妹很能奉献。我们教会的那个任线，建堂的任线那个 fulfillment 那个 percentage almost 100%，就是说他向神 promise 说任线之后，然后他就真的就奉献出来。一般教会没有这么高的 percentage。 那我听我们财务的人说还有些人他是 over fulfill， 他任线这么多，他结果他奉献出来超过他所任线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奉献这件事情需要勇气的，你把钱给出来的时候心里会挺害怕的，但你能够在金钱上面克服心中的恐惧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可以慢慢的就建立起来。那我感谢主，我向神 promised 的我 fulfill 了，10万块钱我都给了，没怎么样，到现在还是好好的活着，没少一块肉。刚开始之后觉得说很恐怖，怎么给得了，那给完之后也是好好的，也是经历到神各样的恩典，不愁吃 不愁喝，照样可以好好的过日子，而且更神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的真实。好，我们再看看最后，就是关于这个 leadership， 在美好的未来的话，你一定要有带领。请看第23节。耶和华祖父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我先跟大家看一下这整个事情的经过哈。在第31章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是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那个记载在31章第7节第8节哈。这是摩西在众人面前任命的约书亚，但是现在是神亲自来任命约书亚。在第31章的第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然后接着就是神先对摩西说了一番话，然后第23节是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是神正式向约书亚说话。这个嘱咐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可以翻成 commission， 是任命，是一种属天的任命。神就任命约书亚说，我现在赋予这个使命，你去吧，去这样做。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永远是有领袖的。以色列人从一开始神就任命领袖在他们当中，有老的领袖，有新的领袖，还有真的领袖。那个老的领袖就是摩西。这摩西跟以色列人40年，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带领他们经过了这个旷野，一直到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美地。摩西这个人，圣经给他的评语是他忠心。在希伯来书在里面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他一直忠心到最后一个地步，到死为止，他对神忠心，他是神最看为宝贵的一个仆人。但是就大家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摩西讲话的那些以色列人，你们就要知道一些那个事情的经过。就当初他们的哥哥跟他们爸爸都死了，神跟他们说，在40年当中那个20岁以上的男子会死在旷野。所以到了40年之后，准备要过迦南地的那些都是当初还不满20岁的。那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很多那个时候出生的，然后他们从小跟着摩西，他们就只认得他一个。然后现在摩西说，我不跟你们过去了，我没了，神要接我回去了，你们自己过去吧。你说以色列人害怕不害怕？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真的过去了，就在没有摩西的情况之下，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打了胜仗。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我们这个做神仆人的要了解这个原则，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 No one is indispensable， even 摩西都是可以缺少的。就算你成为像摩西这么伟大的神的仆人，都可以没有你，然后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神会拣选新的仆人来带他。有一天没有我这个王牧师在这个教会， No problem， 西区教会照样是好好的，有新的领袖会出来，神的儿女继续往前打胜仗。我们做神的仆人不会做到一个地步说，哎，这教会没有就不行了，没这道菜。连摩西都可以没有，连保罗都可以没有，只要有神在的话，神的工作会一直下去。这个老的仆人神接他回去了，但是神不让以色列人没有人带领，神说耶稣呀，你出来，你是新的仆人。然后神给他这个话说，你要刚强壮胆。第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这是一个命令，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这是一个使命，我必与你同在，这是一个应许。神在约书亚的任命仪式里面给了他一个命令，给了他一个使命，
给了他一个应许。神的命令就是说，你当刚强壮胆，不是一个选择，我命令你刚强壮胆，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两个字，原文是两个字，那个刚强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变得坚硬，增加强度的意思。同样的东西，但是它变得坚硬，就好像水变成冰。我们教会盖房子的时候铺很多水泥啊，你看他们铺水泥很有意思，他们怎么样打上那个钢筋，然后把那个水泥，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铺水泥？那个水泥铺下去的时候是软的还是硬的？是软的，对不对？就能铺下去，你很怕它还没有干的时候谁一脚踩下去啊。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它什么呢？它变硬了，坚硬无比，可以在上面走路，可以在上面开车，可以做停车场。那二楼的水泥地你踩下去就跟踩在平地上一样，这么硬。那水泥还是水泥，只不过说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硬度增加了。刚强这个字就是这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还是同样，本质上是同样一个东西。神说你的内心要刚强起来，要变得坚硬无比，变得坚强，还是你那一颗心，不是给你换一颗心，但是你要让它里面被勇气所充满，变得坚强起来。那个壮胆，它原文的意思有一种说变得警觉起来，就是好像一个人他原来是躺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很松散的状态，突然之间 alert 起来，嘣，他就两个脚站在那里，然后眼睛打开了，拳头握起来，就进入一种备战的状态。神对约书亚说，你给我站起来，然后让勇气充满你的心，然后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要做神的工作，你要刚强，要壮胆，你当刚强壮胆，然后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你要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神给他的使命不是说约书亚你要赶快去争取这些好处啊等等的，为你自己打算。他说你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你要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你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样子祷告，你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约书亚，我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我要领别人进入这应许之地。你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去帮助软弱的弟兄姐妹，然后神给一个应许，就是神必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看到在摩西跟约书亚之外有一位真正的领袖，然后这位真正的领袖就是神他自己。在31章里面好几次讲到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其实真正的领袖只有一位，就是神，但是神要借着人来带领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所以神总是在地上设立一个人的领袖，然后他先带领这个人，然后借着这个人来带领他的儿女，整个的 community。 但是这个人可以有一天不在，那只要神的儿女心里面知道说，我们的领袖，真正的领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从他。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对我们这样子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弟兄姐妹，你跟随主，他是真正的领袖，但是你在一个信心的社区里面，你要认得神所差派的人的领袖是谁。摩西在的时候是摩西，摩西完了之后有约书亚，那个是给这个特别的一个社区的一个领袖。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跟我们这些教会的人就说，你们不要搞错了，我不是什么张牧师、李牧师、王牧师，不是像有些教会说，我们就请个传道人来，不行的话咱们再换一个，或者说我们反正每个礼拜天换讲员，这个礼拜张牧师讲到，下个礼拜李牧师讲到，那这个礼拜天王牧师讲到，说你们要搞清楚，
神差派他的仆人到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是神所差派的，特别侍奉这个教会，照顾神儿女的。那你们要认得，说这是神派来服侍这间教会的人，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有一天这个人走了之后，你们要祷告，说求神再给我们的羊群派一位牧人来，然后我们认得他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不是说教会是一个机构，咱们今天请个张牧师，明天请个王牧师。你们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想法的话，就出大事情了。但是华人教会里差不多是这么想的，所以这观念要改过来，天难地难。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神的带领，也看到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看完了生命记的第31章。那不要忘记我给大家的挑战，你回家去做一个勇敢的祷告。你想想看什么是勇敢的祷告，然后去做一件勇敢的事情。好，再另外再加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跟圣经有关的是什么？对，你从那66卷书里面说，求神感动你说我要专门研究某一卷书，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我来找你讲话看看你成功了没有。那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应该就有很多很多的圣经老师，应该足够 cover 这66卷书了。希望你们不要全班都是学腓立门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领袖，你永远与自己的儿女同在，与你的百姓同在。天父，我们看到当年你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你必定还是要带领你所有的儿女来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他现在遇到一些困境或一些挑战，我们求主在今天更新他的心灵，让他来迎接神，接受神给他的勇气跟带领，使他能够突破难关。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继续做带领的工作，带领我们教会往前行，能够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为主成就大事。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